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慧贤牧师。今期我想跟大家讲讲一个叫做李敦伯的一个人。李敦伯是一个神秘人物，他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了35年，他既是中共的革命顾问，但同时又是中国的政治犯。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又是向新兴市场牟利的西方资本家提供这个生意的资讯，因而发达的。他又是一个语言学家，能讲非常流利的普通话。他的原名叫 Sidney Rittenberg， 但在中国大部分的人呢没有听过 Sidney Rittenberg 这个名字，但是李敦伯的名字呢就很多时候是皆知汉闻了。他在2019年8月24日逝世，即是说他只是几个星期前才去世的，享年98岁。无可否认，李敦伯的一生是非常曲折离奇。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忠实助手，但后来也是得罪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结果以间谍活动和反革命的罪行是入狱了16年。他获释放之后回中国，利用自己在中国所积累的知识和人物的关系，开始建立他的资本帝国。他的客仔包括 Microsoft 的 Bill Gates、 电脑巨头的 Michael Dell 和其他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想来到中国经营生意的美国企业。他因此而发了达，又带领这企业家组团来到中国，因为这样缘故获得不少的利润的。李敦伯是生于美国的南卡罗洛州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是一个犹太人，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 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教堂三分校毕业，主修哲学。后来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没几年又退党。1942年他就参军，在史丹福受训，因为他有语言的天才，所以呢就去学中文。他的老师呢就是张学良的女儿张女英。到了1945年的时候，他被派到去中国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的事务。打完仗之后，抗战胜利了，他仍然继续留在中国。宋庆龄呢就介绍他在联合国救济救处那里工作。他在张家口负责这个新华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到了1946年呢，他就去到延安。他对共产党的理想呢是非常受吸引。他任新华总社英文的专家。他并且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友好。他写了一本书说，我和毛泽东有个一万日的来往。毛泽东当时是透过李敦伯是想和美国交好，但是呢是被罗斯福总统所拒绝的。到1949年的时候，他当时是任苏联报纸的编辑，就被史太林呢是向毛泽东告状，说他是美国 CIA 的间谍，结果他被被囚入狱，逼他招供。但他实在不是 CIA 的间谍，就算呢他很辛苦，他都无法可以供出任何的资料。到1955年史太林死了之后，他获得平反，获得释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职外国专家。他就和这个王玉山在1956年结婚，并且生活得非常的富裕的。文革的时代，李敦伯就成为一个热心的宣传家。他和红卫兵就谴责那些当权派的官僚，他的演讲和记者招待会都在红卫兵的报纸里面刊登出来。 去崇拜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呢，向群众推介毛泽东的思想。但他和江青不和，被江青告他参加这个秘密会议，密谋造反。1968年在没有审讯之下呢，就被定罪，再一次入狱。这一回呢，他就惨得多了，在一间7步长、3步阔的黑暗牢房里面监禁了10年之久。他的妻子也都要接受劳改，仔女被送到去亲戚那里生活，可以说呢是非常黑暗凄惨的。当毛泽东死了之后，江青被捕，李敦伯呢也都因此而获释，时年是1977年。这一回他对中共不再抱有希望了。到了1979年的时候，他就回到去美国进行3个月的访问，并且暗中和卡特政府讨论中国的事务和中美的关系。3个月之后回到去中国，并且得到一份重要的学术职位。但很快脆，他对中国已经是失去了信心，失去了期望，就离开了中国。回到去美国的时候，和他仔女同聚，他和他太太一同回到去美国，重获美国的姓名和国籍，并且他在美国到处演讲。初初回到去美国的时候，生活非常的清苦，靠教中文啊和演讲来生活。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他的妻子和仔女也都同佢一起回到去美国，其后开始从事美国企业来华做生意，凭住佢中国丰富嘅经验同埋脉络，做起一个搭桥嘅中介人。佢创办咗呢个 Rittenberg and Associates， 系一间嚟到中国做生意嘅美国企业设立嘅咨询公司。佢又喺 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 教书教汉学，并且是为 Strategic News Service 撰写中国市场有关的文章。他的客仔呢很多是大企业，美国的大企业，譬如好像微软、Microsoft、 Intel、 Prudential Insurance、 Polaroid、 Levi's， 这些都是他的客仔。他每年去到中国出差6次，他索性在北京买了一个豪宅，他在那里方便他做生意的，而他的仔也都是继承了他这个事业，时常在中国里面呢是参与这个建设，还有呢是促进中美贸易的。李敦伯的确是一个非常这个曲折离奇的人，他是抛弃了美国国籍，加了中国作国籍，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李敦伯本来是马克思一个忠实信徒，但到2013年的时候，他在金融时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他的思想到后期也起了变化。他后悔昔日支持毛泽东，他形容毛泽东是一个集大英雄和大罪犯于一身的一个人。他对自己在文革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和参与的行动呢而感到羞愧的。他说，我参加了让无辜的好人受害的行动。他形容这个的文化大革命呢是很多无辜好人受害的一个行动。到了1966年的时候，他曾经参与批斗刘少奇和他的妻子。他现在意识到所谓造反只不过是为了权斗争，他为此而感到羞愧。他就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不但文革是错误，在整个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所谓整真理论根本就不对，你想通过专政来达到最高的民主， 實際上你擁有尊正的時候，你就想更尊，越來就越尊正，推翻這個尊正才可以真正得到民主。他和他的太太在美國華盛頓州福克斯島定居，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他的大兒子 Sidney Rittenberg Jr. 繼承副業，是中國商業的顧問。2002年的時候曾經跟習近平在一起，他介入中國公司、美國公司、帕克定公司參加一些投資項目，其中一項就在福建發展這個發電廠。2019年8月24號這個的李敦伯就在亞利桑尼州逝世，享年98歲。他一生是有些著作的，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一本叫做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另外一本就叫做《我在毛澤東身邊10000個日子》，也有一本叫做《紅幕後的洋人：李敦伯的回憶錄》。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法，李敦伯是一個非常傳奇性的人物，或許初時是有理想，但亦都是帶來幻滅。其實他只不過是千千萬萬在這個中國近代史裏面好像他這樣的人數不勝數，可能開頭的時候是帶有崇高的理想，但漸漸在這個權力鬥爭、歷史反發展的過程裏面漸漸失去了方向，不少人都在幻滅裏面結束他的一生。好，今天我們講到為止，下次再跟大家講另外一個風雲人物，是這樣先，拜拜。